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5月21号，公元2006年7月16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首先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本周五在西藏四处传播流亡印度40多年的达赖喇嘛已经抵达北京，并且朝拜五台山后，将陆续访问他的出生之地西藏安多达采地居，朝拜著名佛教圣地塔尔寺。因此位于西藏安多桂南县、同德县、玛清县、坚扎县等地区的藏人陆续启程前往塔尔寺，渴望朝拜到他们神圣的领袖。部分藏人还不断地打电话询问在印度的亲人朋友，达赖喇嘛是否已经离开印度访问中国和西藏。对此问题是否属实，本台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秘书长时，他指出西藏安多的藏人陆续的大量云集在塔尔寺等待着朝拜达赖喇嘛的消息的确属实，但是至于达赖喇嘛已经离开印度在五台山访问后将抵达西藏安多塔尔寺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完全是谣言，是没有根据的。他指出，达赖喇嘛目前正在印度北部居住地达兰萨拉的庆宫里进行闭关。就达赖喇嘛是否访问中国问题上，目前还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行程安排。
本月8号星期六，在英国首都伦敦隆重举行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周岁诞辰祝寿庆典。演讲嘉宾英国国会议员、英国各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支持西藏组织副主席诺曼·巴克尔发言时表示，不管我们是佛教徒或者是非佛教徒，不管我们是否住在这个国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于我们来说象征着西藏的希望，同时也是象征着世界人民的希望。诺曼·巴克尔先生曾多次在国会上就有关西藏问题的议题上发动深远活动，包括要求国会敦促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达赖喇嘛确认的第11世班禅喇嘛。那么这次诺曼·巴克尔先生代表英国国会在为达赖喇嘛举行的祝寿庆典上发表讲话时强调，英国国会方面不仅赞赏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参与全球各种问题的调解工作，并欣赏西藏的文化和对环境的尊重。他承诺英国将会继续支持西藏问题，并呼吁英国民众要求中国政府改善人权状况，并按照西藏人民的欲望尽早解决西藏问题。
近期从西藏康区甘孜流亡抵达尼泊尔的藏人证实，位于西藏康区甘孜寺的一名僧人于2005年藏历9月19号在甘孜县政府悬挂西藏国旗、张贴和散发有关西藏独立的传单的事件发生后呢，当局进行秘密的调查和跟踪，最终在日喀则逮捕了这名甘孜寺院的僧人南嘎简赞。那么消息透露人指出，南嘎简赞目前还监禁在甘孜的监狱中。那么消息显示他将会判处7年有期徒刑，遣送到四川省阿坝的监狱中服刑。那个简赞呢，曾经是甘孜寺的诵经师，现年29岁。
据近期从西藏流亡地达尼泊尔西藏南明接待站的一名当事人向本台证实，他和其他14名藏人从西藏首都拉萨逃亡到印度的途中，于今年6月16号晚上在西藏日喀则丁日县境内遭到了中共公安的包围。当时他和其他一名藏人在冲突中逃出了中共的魔掌，并经过艰难的跋涉后才安全抵达了尼泊尔西藏南明接待站。消息透露人表示，被拘捕的13名藏人中没有妇女和儿童，都是20来岁的青年人，除此之外不了解他们的具体情况。
中国公安部在西藏铁路沿线开通期间加强部署警戒，并采取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来防止意外事件的发生。那么当局还赞扬中国人民武警部队和安全人士为本月初西藏铁路通车顺利完成了各项安全保障工作，表彰他们是先进的爱国者。中国法制网6月16号报道说，位于拉萨的西藏自治区最高法院和党政部门官员在6月15号召开会议，共同商讨西藏铁路通车之际所要严防的一系列措施，包括防止非法活动分子在铁路沿线制造问题，以及确保西藏的政治和社会等的稳定局势。7月1号北京至拉萨首趟列车启动时，北京当局部署了上百名全副武装的军警随车前往西藏，一路上加以警戒。那么当局指出，这批军警呢，具备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政治水平以及身体素质，并了解西藏的文化和精通藏语。
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于今年2月1号要求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交包括西藏和新疆未收的中国妇女状况报告后，北京政府向联合国提交了两份中国妇女状况报告，因此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决定于今年8月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第36届大会中审议上述报告，共同研究和探讨西藏和新疆未收的中国妇女受歧视问题。西藏妇女护委会长毕岑表示，第36届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大会中将着重讨论世界各国妇女受歧视问题，因此西藏妇女会已经向联合国妇女权益组织呈交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中国政府在西藏各地强行实施绝育和堕胎政策、西藏妇女的教育状况、民族歧视等问题，来填补中国妇女报告中对西藏妇女状况的空白。
欧洲联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就中国人权与欧盟同中国的商贸关系方面发表的报告中说，欧洲联盟同中国的发展关系是众所周知的，双方呢必须继续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欧洲联盟呢呼吁中国在外交贸易上保持更加开放和平等的态度。报告中呼吁中国取消所谓的劳改宪法的同时呢谴责中国政府镇压西藏的政治异议人士与僧尼的践踏人权行为。报告中还引述中国严重践踏人权与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并且控制言论新闻的同时控制民众在网站上自由的撰稿权利。
为拯救濒危灭绝的西藏传统文化，有第14世达赖喇嘛兄长达次仁波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创建的西藏文化中心重新向美国民众和藏人开放。本月9号星期天，在美国布鲁明顿市隆重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1周岁诞辰庆典活动的同时，举办了西藏文化中心重开剪彩仪式，共计400多人参加了仪式。在仪式上还向民众展示了西藏的传统佳肴、手工艺术品和彩纱坦诚等。原西藏文化中心创建人达赖喇嘛兄长达次仁波切和布鲁明顿市市长马克库鲁赞以及布鲁明顿保罗天主教中心等的代表为西藏文化中心重新开放进行了剪彩揭幕。西藏文化中心创建人达次仁波切表示，西藏自古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是被中共用武力侵占，由于中国政府官员的心胸狭窄和严重的猜忌心造成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大障碍。他继续表示，如果中国走向民主和自由，那么西藏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达次仁波切希望通过西藏文化中心加深美国民众对西藏的认识和了解，并支持和推动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
台湾的联合早报呢撰稿指出，屹立在拉萨市中心的布达拉宫是西藏的标志，它是历代达赖喇嘛的东宫。那么如今呢，里面供奉着历代达赖喇嘛的遗物和精美的佛像，但是唯独看不到任何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有关的痕迹。那么报告说，在西藏人民的心目中，达赖喇嘛仍旧是他们崇拜的神灵，私下他们仍然悬挂达赖喇嘛相片崇拜他，因此呢，达赖喇嘛在官方和民众的心目中存在着巨大的落差。那么记者在拉萨的一个著名的寺庙参观，在旅客参观的地方都看不到任何达赖喇嘛的痕迹，但是呢，当记者经过寺庙喇嘛的宿舍时，清楚地看到达赖喇嘛的照片与已经去世的十世班禅喇嘛以及其他的西藏高僧照片并列悬挂在墙上。
曾多次对西藏展开访问的一对美国夫妇近期向外界披露，离太阳最近的圣城西藏首都拉萨， 近几年来，在中共当局的所谓大力发展旅游业、振兴经济的治丧政策下，受到了现代物质社会的污染，色情行业已经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到处泛滥。美国摄影家萨拉雪尔和他的夫人沃尔纳与近期在尼泊尔举办了基于在拉萨泛滥为主题的相片展览，向外界披露了西藏首都拉萨沦为妓女场所的现实状况。美国摄影家萨拉雪尔表示，开设在拉萨各大街小巷的所谓美容美发馆中，80%都提供色情服务。他的夫人沃尔纳也表示，由于中共当局在西藏首都拉萨布置大量军人和移民，导致拉萨城市的男女比例失衡，因此为了满足这些中国军人的性需求，中共当局不仅不阻止这种违法的行为，纵容他们知法犯法。
位于加拿大温哥华两家与中国合作的矿业公司，在2005年前往西藏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勘察矿产基地，发现此地蕴藏着丰富的铜金属资源成矿带。本周10号，该矿产公司发布声明，宣布将在2006年内开发在谢通门县的矿产资源。该公司同时表示，在开采矿物时将考虑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的意愿。但是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所属单位环境与发展办公室对此作出表态时强调，中国和加拿大矿业部门计划在西藏合资开采的这些金铜矿将直接对西藏的羊卓雍措湖和雅鲁藏布江以及黄河源头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以致影响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等邻邦国家的生态发展，同时将对西藏独特的文化和本身脆弱的生态环境带来不利影响，以致对藏人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一周样文回顾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印度北部达仁斯拉西藏青年歌手贝姆次仁为怀念他过世的奶奶特别演唱的歌曲《莫拉奶奶》。歌词大意是：很多心痛的往事在心中掠过，喝了一口香喷喷的青稞酒，一口接一口，以酒为伴，将心中所有苦痛寄托给青稞酒。每次想起永不能见面的奶奶，您已不在人世，让我心痛不已。您对我的关爱，我将永记心中，但是我却不能回报您的恩德。每次想起你奶奶，让我泪流满面，想起儿时你对我的呵护，我比母亲更怀念你，我亲爱的奶奶。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 DJ 们都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